兄姐妹朋友平安，请大家看圣经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到三十节。二十七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愿神赐福遵行他话语的人。
今天的讲道题目是不可奸淫，请牧师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朋友平安。我们人的里头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东西叫做性欲。性欲就好像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如果你好的管辖它，它能够为你在马戏团那边做工来为你赚钱。但是如果你把这只老虎把它放出来，它能够做更坏的破坏工作，把你咬死，也把你周围的人把它咬死。我们会要继续的看思考马太福音五章到第六章。今天我们要看五章二十七到三十节，不可奸淫这个题目。今天这讲到的重点是要教导我们跟异性的那个关系。我们跟异性的关系，我们要怎么保持呢？那圣经讲得很清楚，一而再，再而三讲很清楚。我们跟我们异性的交往，我们在身体上要圣洁，要干干净净的。我们不只是要在身体上要干净，我们在思想上我们要干净。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跟世界，不跟其余的世界是很不一样的。他们身体上圣洁就清洁就可以了，思想上想那些不应该想的东西呢是无所谓。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能，我们在身体在思想上我们要保持圣洁。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你们听见有人说不可奸淫，那这句话是这个不可奸淫是取自于这个十大诫命的第七诫，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四节，这段话熟悉的人我们懂，他是提到，这个十诫是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把他拯救出来。那拯救完后呢，上帝不要他们再过那种以前埃及的那种人生的生活的价值观，他说今晚把你救出来，你脱离了捆绑，脱离了奴隶的生活，从现在开始你要过新的生活，不要过那种以前黑暗败坏的生活了。因此呢，上帝就给他们十大诫命来管理他们，教导他们怎么的按照这个十大诫命过个新的人，属于神跟神的性格，圣洁的性格相称的人生的人生的这个行为，言语思想的全面的生活。这十大诫命的目的呢，是要教导他们怎么过新的生活。而在这个十诫里面，其中一个诫命呢，就是不可奸淫。所以因此呢，我们立刻就知道二十七节到三十节，他不只是要针对性欲，他不只是要针对色情，那他的整个重点整个注目呢是放在婚姻夫妻之间的那个忠诚。所以他不只是要讲到性欲，他不只是要讲到色情，他的整个侧重点是要讲到婚姻之间夫妻，之间的那种的关系。那因此呢，不可奸淫今天这段话我们要谈论关于男和女，特别是夫妻之间的那种忠诚，什么是奸淫呢？奸淫在世界的那个标准呢，就是指身体上的清洁 就是说呢，你不可以跟其他的男人、其他的女人呢发生性关系啊，这是世界的标准。起码呢是当时犹太宗教领袖的那个标准，就是提到我们在肉体上不可以跟其他异性呢有接触。但是耶稣的标准呢，在二十八节这里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了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那这个我是谁呢？这个我就是耶稣基督了。或者说呢，耶稣基督在提示说明他的标准是什么。他说他的标准是什么呢？他说耶稣的标准跟世界的标准呢有相似，却有个很大很大的不同，差的十万八千里。那怎么的差法呢？他说呢，如果一个人看到妇女就动了淫念呢，这个人虽然在肉体上没有接触，但是他的心里呢已经与他犯了奸淫了。换句话说呢，耶稣的标准呢是，如果你的心跟这个女人动淫念，你跟她上了床了。你可能说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的？我看到我的同学，我看到这个我的邻居穿得很时髦的，我看到我的同事穿得很时髦的，的确啦，我有那些想入非非，想那些不应该想的东西，但是我看他想他，他连我看他也不知道，你怎么可以说我犯了奸淫呢？那其实这个人看了一个妇女动了淫念的，犯了奸淫的，是很容易明白的，很容易证明的。如果这里的提到再翻解释呢，这里心里已经动了淫念，是指呢，你不只是看到这个女人，你欲望跟这个女人，或者是跟这个男人要上床，你计谋还计谋跟这个女人要发生性关系，那个最经典的那个坏例子呢？坏例子呢，就是大卫怎么跟八十八犯奸淫啊？所以有一天呢，大卫呢就在那个当王应该去做工的时候，他在睡懒觉，那么就在因为他的那个住的地方比他的百姓高嘛哈，因为王嘛哈，王住在高山嘛哈，所以山高皇帝远哈，所以山高哈，所以就看到女人在冲凉，那个女人不是故意在外面冲凉啊，那个女人就是因为当时一她在她的位置处于高的地方，二呢，而且当时我们没有那种的现代那种的厕所啊，所以就是无意中看到，这个女人也是无意中给人家看到的，所以就动了淫念了。但她不去动了淫念过后呢，她还去跟了，真的是跟她接触了，跟她发生性关系，所以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啊。所以这个人呢，不只是当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看到另一个异性的时候，他不只是动淫念，他欲望，不只是欲望，他还计谋呢。他如果能够什么？所以那就是这里心里呢已经犯了奸淫。你说犯了奸淫，这个有点离谱吧？其实这个奸淫犯了奸淫，这个很容易证明的。如果你不相信，你跟男人女人都有，比方说了那个男人动淫念，那个男人的丈夫就跟妻子讲，妻子就我跟你讲， 我很喜欢我的同事，不懂怎么样了，我看到他我很想跟他上床了。那你说你的太太会怎么想？这你有没有跟他接触？没有， OK 了， OK 了，不要紧的。你太太会这样子讲吗？我告诉你太太，你懂我太太会做什么吗？哼，要把你赶出家门啊，赶尽杀绝，不是赶尽杀绝，你在说什么？我跟你离婚，对不对？什么意思叫做跟你离婚？那一般上的女人，如果是真的是妻子爱她丈夫，女人都说我跟你离婚，对不对？是什么意思叫离婚？换句话说，我们之间的那个关系呢，因着淫奸淫呢破裂了。所以如果你不相信， 你要证明呢，很容易找证据的，你去问你的太太，你的太太当然是奸淫了，不是奸淫是什么？所以要跟你闹离婚吗？但是我们不只是要耶稣说是动了淫念是奸淫， 奸淫，不只是因为太太说是奸淫。为什么如果耶稣说是奸淫，你一定要接受是奸淫？你不要为自己找借口，说没有，我没有碰到，我真的怎样，你不要给借口。这是个很严重的一个罪的，在淫念发生有淫念是个很严重的罪的。为什么？因为耶稣说，因为耶稣说就怎么样。那为什么耶稣说你就要接受，你就要认真看待？因为耶稣呢，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呢是来成全律法的人。为什么你一定要接受耶稣的标准？耶稣说是看了女人动淫念就是犯了奸淫，你一定要接受耶稣的标准。因为耶稣身为成全律法的那一位。什么叫成全律法？那这段话呢，我们已经查过，我们从马太福音五章一节开始查考了，我们查过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回复一下，为什么什么叫做耶稣成全律法？耶稣在前面开头话，这个淫念啦、怒气啦、杀人的那些各自的罪呢，是由这个五章十七节到十八节作为一个大标题，一个跟在十七节到二十节十八节呢，是那个这些各自吩咐诫命的一个根基。我们就来看那个根基，那个出发点。那出发是什么？说为什么一定要听耶稣的？耶稣说呢，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成全。所以耶稣是要成全律法。那么耶稣的成全律法有多重要，有多惊天轰动惊天动地有多的那个重要呢？十八节，耶稣成全律法是怎么的成全法？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这个律法的一点一画就是希伯来文的那个凸出来的那部分跟那个角的那部分哈，懂得希伯来文的人哈那个角，因为没有角跟有角呢就变成另一个字母了哈，那么有凸出来跟没有凸出来呢就也变成另一个字母了哈，难怪我们查过了。所以呢，换句话说，律法的每一个字母的一点一滴也不能废去，而要成全。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为什么耶稣到底耶稣成全律法是怎么样的成全法？是如得惊天动地呢？怎么轰动世界呢？轰动永恒呢？那是这样子的，当他说天地都要废去呢，律法一点一画呢也不能废去。他意思是呢，整个世界的走向，历史人类历史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要助于耶稣完成律法。所以你可以想象吗？世界的君王的起落，人生历史 人历史所发生的事情，在灵界的，在人间的，看得到世界，看不到世界。他说每一件事情呢，都是要助于耶稣去成全律法，就是这个意思。天地都要废去，律法一点一的话呢，也不能够废去，直到他律法被成全。换句话说呢，耶稣成全律法呢，就好像如果你顺着耶稣怎么成全律法，你也去成全律法；耶稣怎么遵行律法，你也照样去遵行律法。你就好像呢，顺风而行，加上风吹这个方向呢，你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呢，就有风来助你走人生道路。如果做个比喻的话，所以很容易走，因为你顺着律法走。耶稣怎么遵行律法，神的律法，你也怎么遵行律法，你就顺风而行。但是如果你不愿意按照神的诫命，不愿意顺着神的律法来遵行律法，你说我不喜欢顺律法，为什么我不可以犯奸淫？我要享受罪的喜乐快乐，为什么我一定要不可以发怒气？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那样子？为什么不可以讲骗话？那如果你去不愿意顺着律法而行，你不愿意遵行神的律法，你就要像逆风而行。所以我们懂逆风而行，人生道路很难走哈。那换句话说呢，如果你不遵行律法呢，你是以卵击石，你的人生道路你会失败的，你会失败的。因为人生特别难走，因为逆风而行，你逆水而行，你爬高山。所以为什么你一定要顺着要遵行耶稣怎么遵行律法， 你一定要按照同样的标准来遵循律法呢？因为这样子的人生呢，你就会成功，不然你肯定失败的，因为你是在抵挡神，你是在抵挡耶稣，抵挡上帝的工作。为什么你一定要顺着耶稣怎么遵循，你要一样的遵循呢？十九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子的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循这诫命，又教训人遵循，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大的。为什么我们要是耶稣怎么遵循律法？你一定要遵循律法呢？因为耶稣是那位决定在神国里你是最小是最大的那位，他说的算，他说的算。所以你说你听不听？所以我不听，我不听。耶稣定你有罪，我听我听，耶稣称你为义。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按照耶稣怎么遵循律法来遵循呢？因为耶稣说的算，天国永恒的福气，你能够进天国能否由耶稣来说的算，那你听不听？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犯奸淫，肉体不要接触，就没有犯奸淫。那么之前我们讲到怒气啊，如果你生气，只要你没有杀人 ，OK， 你没有杀人啊，没有事情。但是耶稣说，这些标准是世界的标准，是这里所讲的法利赛人、文士人，就是当时的宗教领袖的标准，世界的标准。简单讲，但是他说耶稣的标准不停留在肉体上的杀、肉体上的奸淫，他说不停在这里，耶稣把它提高了。他说，如果你要进天堂，你最好确定、确保你的义、你所行的义的行为，必须是比世界公义的标准呢高得多了，必须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所以马太福音五章的开头话，他就提到八福，说明神的子民是跟世界的子民的那个性格的行为是不一样的，我们跟世界不会同流合污的。就是为什么他可以说不可以？有时候我的以前孩子小的时候，我还跟讲，为什么我的朋友可以这样子，我不可以？我说因为你是我的孩子嘛，如果你不是我孩子，我管你的。好，你既然在我的孩子吃我的饭，你就要听我的家规。当然哈，他们是听我的孩子，感谢主哈，不然我是很烦呐。啊，吃我的饭就听我的就是了，那一样的。我们是神的子民，如果你要成为神的儿女呢，你一定要听神的话的。那个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你不要说为什么耶稣这么麻烦，连动怒也不可以，讲别也不可以。想也不可以，为什么这么严？这么多的约束，这也不可以，不可以，烦死了。因为你是神的子民，你不一样的，你是光。所以耶稣说你是世上的光，所以马太福音五章之前他也讲过，你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跟世界不一样的。你不要拿世界来对比。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遵循耶稣怎么遵循律法？耶稣怎么定律法？我们要接受，我们要听，我们要照样的遵行呢？因为二十节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世界的标准，你跟他们不一样。如果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断不能进天国，就是这么严肃。这个耶稣讲这句话不是理论上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说哦，我是因信称义，我得救肯定上天堂。是的，人一信耶稣肯定上天堂，这是对的。上帝爱我们，永远爱我们，上帝就是这么的伟大。上帝爱我们是无条件爱我们的，上帝疼我们，他永不放弃我们。上帝给我们都爱我们，就是这么的迫切，这么的热心，大发热心的爱。那我们上帝很好，我们的主，而他证明说我真的是爱你，你看十字架吧，你看十字架吧，我爱不爱你看十字架吧。如果不爱你，我干嘛要为你而死？你很好，你不好，你自己你知道你不好，但是我为你而死。为什么？他爱我们，上帝爱我们的是迫切的爱我们，永恒的爱。但是这是对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行为为证。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是信耶稣的人， 我说行为为证，如果你真的是信耶稣，那么一定要有神子民 的模范的样式的风范吗？你在外面赌博嫖妓，我信耶稣，你说人会信你吗？说啊，你信耶稣啊，那我成佛了，我成圣了，对，我是圣人了。所以我要讲的是这个弟兄姐妹，耶稣不是说我们如果是天国子民，我们必须跟天国子民，我们一定要有天国子民的风范的。那么人家说你是真信啊，不然人家说什么你是冒牌的假的。所以你的义必须胜为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才能够进天国，我们要认真看待。不然的话呢，我真的是没有理由相信呢你是得救的人的，你明白吗？不然 我为什么有理由相信你是得救的人呢？你根本就没有基督徒一样式，我为什么要相信你是得救的人？但是呢，如果你是真信耶稣，我们感谢主，你不用靠着自己的力量来过圣洁的生活的，上帝会帮助你的。我们会犯罪的，但是我们在犯罪中却是朝向天国的。我们跟世界不一样的，世界的人会犯罪，我们也会犯罪，但是世界的人他们的总方向呢是灭亡黑暗的，但是我们基督徒的总方向呢，虽然我们也跟他们又跌倒又起来，又跌倒又起来，跟他们一样的，也会起起落落的，但是我们的总方向是一直往上的，所以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会犯罪，却那个犯罪中我们是朝向圣洁的天国的道路。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我们会犯罪，末世也会犯罪。那我们一定要按照耶稣的标准来定是奸淫与否，因为耶稣是成全律法，世界的历史都按照耶稣来走的，他说的算，这你一定要听他的。我告诉你们，你们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的义，不能得天国。因此呢，怎么办呢？这么一个严肃的一个诫命，我们要怎么办呢？他说29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丢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能叫全身下入地狱。若你的右眼就是那个注视眼啊，我们如果那些有当兵的人，我们的话，我们这个拿枪的时候一定，我们一定用那个主视眼来看啊，来瞄啊，所以那个主要的眼睛，最有力的那个所谓最有力的眼睛了啊。所以如果你的最有力眼睛呢，这么宝贵的一个东西呢，叫你跌倒呢，挖出来。他说，叫你跌倒呢，就是让你很想跟那个不是你配偶的那个说，我很想跟他有性关系了，我一直在想着他了。他说，那你就把他挖出来。那么如果你的右手，就是你的惯用手哈，最有力的那只手呢，叫你跌倒呢，就是跟你很讲，我很想跟他有性关系，我很想念他。他说呢，你就把他砍下来，把他丢掉。感谢主不是自己的啊，如果是自己的完蛋了，牧师呢也不可以跟你讲道了。你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眼睛，也没有手，也没有脚了。我们都是罪人一个，求主怜悯我们哈。包括做牧师的，包括做平信徒的。只要是人，我们都是没有什么好东西哈，我们都是罪人呢。但是我们感谢主，他不是自义的哈，那肯定不是自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耶稣肯定不是自义的。为什么？因为你把你的右眼挖出来，还有左眼可以看嘛啊？那还会犯罪吗？你把两只眼睛挖出来，你心里还会想吗？所以他的重点呢，不是自义的，他的重点呢是。你要采取极端的行为，如果那个东西真的是很麻烦，你肯定要把那个东西丢掉是吧？你要采取极端的行动来对付，因为它很严重，它能够把它拉到地去，你说严重不严重？ 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里。又再重复，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因为他是他的后果是地狱的后果。那弟兄你不要误会啊，我们一信耶稣我们永远得救的。我讲的不是那一方面，我讲的是，但是如果但是首先呢，如果你是真正信耶稣的人呢，你不可能继续的过着那种败坏的生活嘛，因为里面有生命，有永生，有神的生命，神的生命一定帮助你的。我们会犯罪，牧师也会犯罪，但是一定帮助你的。因为他的那个后果很严重啊，我读了我都会怕，弟兄姐妹，读牧师读了这话都会怕，我们严重看待。那个重点就是这了，让我们耶稣让我们怕，他说你要认真看待啊。因为呢，奸淫不是得救人的行为，在婚姻犯奸淫，它不是得救人的行为的，它跟得救人的行为呢是不相称的。如果你在婚姻你犯奸淫，他说呢，你我看你样子，你可能不信耶稣的人，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怎么办呢？上帝不只是吩咐我们要过圣洁生活，上帝也教导怎么办哈。这个约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原则，他说呢，约伯这个义人呢，他的故事很精彩。这个人为了是无辜的，上帝却允许他受了身体上、心灵上的那种痛苦啊。去读约伯记啊，很有鼓励性的一卷书。我与眼睛，他做了一件事，他说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我与眼睛立约，他说如果你不要犯奸淫，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跟你的眼睛说，眼睛你就要听话，你要跟眼睛立约啊，你不要立志，好，我叫简单讲就是立志哈。这个立志你不要小看这个举动啊，我们每当到年底的时候，我们都立志哈，你不要小看这个举动啊。这个举动很有力的，圣经也是这样子，我们要立志啊。所以如果我们不要犯奸淫的话呢，我们要跟我们眼睛立志，说我一看到那些不应该看的东西呢，你那个穿得很时髦的女人站在我前面，那个穿得很好 俊美的那个男子坐在你面前，我没办法，但是呢，我可以做的是我的眼睛不要继续看，转个头走，这是我们可以做的。那么你要在你跟你的头脑哈，跟你的头脑你听啊，看到就走，就走人，转身就走啊，你要跟你的眼睛立志。那你不要小看这个举动，这个举动很有力的，圣经的伟人也是这样子的，立志。所以如果你要过圣洁生活，第一件事情你要立志，所以我的眼睛一看到不应看东西呢，我马上翻脸，我马上转身就走。那么我们要祷告，耶稣也是这样的吩咐我们，这个当他在科西玛尼园要还没上十字架之前，他是完全神也是完全人，没有犯罪，但是他却挣扎着说，上帝有没有另一个方法可以拯救世人，我不用上十字架的，他挣扎着。那在这个诱惑，面对最大诱惑，他人生最大诱惑的时候呢，他做什么？他说呢，你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要祷告。所以不祷告的基督徒呢，是很难过圣洁生活的。不祷告的基督徒很难过圣洁生活的，你没有力量的，一定会常常在犯罪的，讲不应该讲的话，说不应该说的东西，做不应该做的东西，应该做的不做，应该说的不说不做，我们也会犯罪的。但是如果你祷告，那上帝会怜悯你，会帮助你的。我知道祷告啊，对还没有信耶稣人，对祷告就好像跟空气讲话啊。但是我们不是跟空气讲，我们是跟上帝全能神爱我们的主讲话，他一定会帮助你的。你祷告，他说呢，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求你帮助我。他祷告帮助我的眼睛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那这里讲到很好，一他祷告，二他说呢，我立志帮助我转眼不看虚假，三他说我在你道中生活。一个要认真过圣洁生活的基督徒，一定要读圣经的， 一定要默想圣经的，不读圣经，不认真看圣经的，是没有办法过圣洁的生活的。你想想看，罪的力量大到可以把你拉到地去，你怎么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过圣洁的生活呢？这个罪的力量大到可以把它拉到永恒啊，叫永恒的地狱，你怎么可能有力量过圣的生活？不靠神怎么可能呢？没有办法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来到讲台，如果你来到教会，我们一定讲圣经的。就牧师，你可以讲一些笑话吗？你可以讲一些智慧直截了当的智慧话吗？我告诉你，如果你要听笑话，你要 要听那些直接了当的笑话呢，你去联络所那边很多，讲的还比我精彩多的。你为什么来到教你一定 听圣经？因为啊，我不高估自己，因为我看扁自己，我没有能力改变你的，我不敢讲自己的智慧。不讲圣经的传道人，不讲圣经的老师，不讲圣经的基督徒，是太骄傲了，太自我了，太高估自己了。因为罪的力量这么大，怎么可能靠着我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你们呢？所以你来到这里一定讲圣经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你要在道中才能够生活的。你要读圣经的话，如果你真的是认真看待圣洁生活，你一定要读祷告，你一定要立志，你一定要读神的话。做学生的，我们年纪轻轻不可以跟异性谈恋爱。我很喜欢他，中国学生，我很喜欢他，中三学生，我很喜欢他，中四学生，我很喜欢他。我说你不适合谈恋爱，这为什么？啊，当然父母亲刚才因为你不成熟了哈，当然这是一个原因啊，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为什么你不可以谈恋爱？懂为什么？因为当你们要明白，当异性男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越时间越长，你认识的越多，感情越深，很自然的，你在肉体上也要有接触的。上帝创造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你感情越深，日子越久，你很自然一定要跟他发生性关系的。所以我们有夫妻生活咯，很自然的，这不是个恶事，这个是好事。上帝造我们本来就是要有享受性欲的生活。但是那个问题是，当你年纪轻轻你去谈恋爱，当你要谈恋爱到那个地步很自然你就要有性关系的时候呢，你不可以结婚，因为你不成熟，因为你还没有读完书，因为你不只是这样子，因为你不成熟，你结婚很可能，很可能98%，我不知道，很可能你会分手的。那你想想看，你跟这个女人有受肉体上身体上的接触，然后现在呢你分手了，她下次跟另一个男人那个女人结婚，你不是害她犯奸淫，你不是犯奸淫吗？你跟别人女人结婚，跟男人结婚，你没有跟以前你发生性关系的跟有那个结婚，你发生你犯了奸淫，你害她犯奸淫，你破坏了上帝设立的这个神圣的这个婚姻，上帝不喜悦。所以这是为什么中三中四，哎呀，你忍一点的嘛，不可以谈恋爱的。所以做祖母的，做安迪安哥的，你有侄儿，你有小孩子，你有孙子孙女，你一定要教导他们，你要做光做盐，你懂什么意思吗？你花了这把年纪白发苍苍要做光做盐，别说啊，孩子喜欢没办法，我已经老了不能够劝他，不可以这样子的。我们是做父母的，我们 做祖父祖母的，我们要教导他们去，不可以谈恋爱太早了。因为你听了这通道跟他理论，说服他们，说服他们，你听好啊，说服他们，不用用藤条说服他们，跟他们理论，圣经就箴言就是这样子，一大堆的理论的，说服人，说服他。已婚的成人，特别是在外面工作的成人， 不可以跟异性，避免跟异性有亲密的分享，避免跟异性有亲密分享。如果你有什么心事，跟如果你是个女人，你就跟另一个女人分享你的内心的忧虑，你不要跟异性分享。当然哈，我们找牧师，那个牧师是历件事情哈，这个所以牧师要特别要特别谨慎哈，做牧师要特别谨慎哈。在我的房间上课的地方，我会告诉他们，你来上牧道班啊，在我房间上课啊。我刚才那边有 CCTV， 你看，CCTV 啊，闭幕式哈，我们上课的整个过程都录下来了。我们不会有事情了，但是应该不会有事情啊。但是我是要说，我们就是这么的保持圣洁的，我们是光明的，一定要走在光明中的。所以呢。避免跟异性有亲密分享，为什么呢？因为你跟你的同事，你是男人，比方说是女人，你跟另一个男，你是女人，你跟另一个男人分享你的家事，你的什么事情，那越分享呢，会出事的。男女朋友谈恋爱就正常嘛，分享得很好，我很亲密，过着这样，越分享越喜欢呢。所以我们最近不是这个有很多证据的，最近不是那个我们新加坡。上帝，我们新加坡的政府很好的哈，但是我们不接近的新加坡的政府不是有几个重要官员范建宁，你懂为什么吗？你以为他们不懂啊？有个还是律师呢，你对他不懂，他当然懂了。为什么他会范建宁？他聪明，你以为他笨蛋？他当然很聪明，他当然懂这些东西呢，要小心。但是为什么还是范建宁？那弟兄姐妹。我们人是有感情的，有性欲的，不能够自禁的。你不要高估自己，说我没有事的了，不会的了。我做牧师，我不敢讲这种话，懂吗？所以我们放 CCTV， 闭幕式，我没一点都没有了。但是我们要谨慎，我的意思说你要谨慎。在那里跟你的同事在一起的时候，不要跟异性分享。你就找一个女或男分享，就我很想跟男人分享，我就问你，你是个女人，很想跟男人分享，我就说为什么呀？我是女人，我男人，我很想跟女人分享，我说为什么？因为你不可以跟别的女人做朋友啊，你是女人不懂得怎么跟女人做朋友，你是男人不懂得怎么跟男人做好朋友啊，所以讲不过去。这小不是讽刺你们，别误会啊，就是讲不过去。所以我们要谨慎，所以同事跟谁分享，一定要跟同样的性别的人在分享，不要跟异性分享一些亲密事，因为闹事的。所以你的最好的朋友呢，必须是个跟你的有同样性别的人。你最好的，如果你是个女人姐妹，你最好的朋友呢，必须是个女人。如果你是个弟兄，你最好的朋友呢，必须是个男人。除了你的妻子，除了你的丈夫了，还有男和女朋友不可以单独出国旅游，这个很流行哦，不可以单独出国旅游，那个道理很简单的嘛，你想都明白，我不用解释， 我解释是多此一举的，不可以跟单独去旅游，为什么？你想想看，男人女人不是夫妻哦，出国旅游，去逛街旅游，好了，回到旅店，我问你，他会租几间房间？两间啊，女的一间，男的一间啊，哎，很贵嘞，怎么办？你说你做什么？你会租两间？你会租两间？我才信你。当然有些人会了，但是一般的人都不会了，因为 很重本，那个价钱一个价格可以多付200块的300块的，你要付吗？不就住一天住几天？所以你想想看，孤男寡女锁在房间里面做什么？我们不用去想象，不用去想象，但是我们猜，我们就处在危机里面，很多事情可以发生的，不要给自己留下这种的破绽，不要破口来的，不要。 所以这是为什么男女朋友不可以单独去旅行的，你要一群人去旅行可以，而且你要避开导火线。什么导火线？所以你的穿着要小心，不只是女人男人啊。这个叫可能听了很不是味道，但是比方说有些男的穿得紧紧的，把那个身体我要的紧紧，因为他是练身的嘛，很多的肌肉，我就把那个肌肉吐出来，我不是讽刺不要误会，或者是穿那个 singlet 很大件的 singlet 好像没有 穿衣服这样子，因为可以看到肌肉，那女人会注意的，女人也是有性欲的，女人会注意的。不要，那男女人呢？姐妹，我们要做姐妹要检点，特别是来到教会不要花很多钱买很少布的衣服，就不要浪费钱嘛，对不对？你懂我的意思不然的话，你会露出不应该露的地方，不要。我们穿的端庄，所以圣经讲的很好他说呢，他谈到如果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妻子，希望他还没有，希望他还没有一个还信耶稣的妻子，如果希望他的丈夫还没有信耶稣的丈夫能够来信耶稣，他说呢，你的穿着，你不要以外，不要你们不要以外面为装饰，就是不要以头那些那种的时髦的衣服啦，装饰啦，什么啦，为那个装饰。他说：“不要以外表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他说呢，我们的美不要注重，我不是说你穿的好像乞丐这样子，但是你不用太注重外表的衣服，穿的合宜就可以了，穿的端庄就可以了。你要更要注重呢，是内在的美，里面存着什么？那个什么叫做美呢？那他这个内在的美不只是美他有给个定义的。他说女人美，所以是美呢，他一定有这个标志的。他说呢，只要衣里面存着什么什么，怎么才算是美呢？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所以女人还不可以粗鲁。女人要温柔，要顺服，要安静不说安静的意思，那个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这个是叫做美。如果所以这里没有，这里没有，有一些你可能有一些还没有结婚的弟兄那弟兄奉劝你去找女朋友自然第一个印象就是外表但是更重要的是注重他的内心。如果选外表跟选内心，你注重那个内心，因为人会老的，今天他再美有一天不美的。你年轻的时候，年轻就是本钱，年轻的时候我跟着我也是很英俊的，你也是很美的，你不信你去看成哇，我以前这么美啊，为什么有人追我年轻每一个人都美，但是一老呢，你再美呢也是有没有像以前了。所以但是如果那个人里面是美的话呢，他你真的是找到一个好妻子好丈夫，注重内心的美。所以做姐妹的特别是姐妹你要注意你的穿着，弟兄也是啦，但是特别是姐妹要穿的端庄，不要露出不应该露的地方，不要。而且呢，肉体上呢，请不要接触。我们不是洋人所以有一次呢，我在深造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姐妹她就说很久没有看到你了。我就说哇，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不是什么啦，是我们不习惯，因为我们是亚洲人亚洲人不习惯这样子的我们不是洋人洋人的基督徒是怎样，这是他们的事了。但是我们新加坡，我们这样子的抱呢是不合宜的。而且我会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在教会，特别是包括教在外面一样的，不要握个手就可以了，不要安慰人，也不要去男女不要抱了，那个不要这样的，拍照啊，拍照啊，不要，不适合，我们不要有肉体上的接触，这是避免误会，也避免其他东西啊，我们保持贞洁干净。这些呢，都是为了要保护我们，好叫我们不会出轨。那么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人呢？他说呢，不要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所以老年人呢，你把他看为是父亲；劝少年人，少年人呢，年轻力壮的少年人呢，你把他看为弟兄、兄弟；劝老年妇人呢，你把他看为是母亲；劝少年妇女、俊美的女孩子，你把他看为姐妹。重点呢，它的大重点就是这里，总要清清洁洁的。我们在人际关系，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确保身体清洁，思想也清洁，这样子我们是清洁人。这是跟神的子民、神的儿女呢的身份的相称，不然的话不相称。十大诫命是要给我们个新的身份。马太福音五章的开头话，八福是要给我们个新的身份。它的重点就是我们要有新的身份，既然有新的身份，要有新的行为。在这里呢，我要向那些还没有信耶稣人的朋友讲话。那亲爱的朋友，上帝呢，在这段话，在何西阿书三章一节呢，他形容，当我们对不起神的时候呢，他形容呢，我们好像犯了属灵的奸淫。当我们得罪神，我们犯罪的时候呢，何西阿书呢，把它形容我们好像犯了属灵的奸淫，不是肉体上的奸淫，不是心灵上的奸淫，是属灵的奸淫。让我解释，这个是先知何西阿写的话。他说呢，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耶和华上帝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和华还是爱他们。那这里呢，是上帝吩咐，上帝耶和华就是神的名字，简单讲神的名字哈。上帝呢吩咐何西阿先知呢，他的仆人呢，去娶一个，去结婚，他是去跟一个妓女结婚。说哇，所以传道人不好当哈，现在仆人不好当啊。啊，他说去娶一个，要结婚，但是这个妻子呢必须是个妓女，去娶她。他说他虽然犯奸淫，一而再再而三奸淫，他说呢，你去爱这个，你继续的爱这个淫妇，就是因为虽然他有情人，他去爱他情人，跟他情人上床，但是你要继续的爱这个淫妇，爱你的妻子。这个责任他交给何西阿先知，传道人先知不好当。那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要用何西阿的生命的生平的人生来清楚很有力的把上帝伟大的爱带出来。他说你看何西阿继续的爱他犯贱的妻子妓女啊，他继续的爱他。他说呢，虽然我们神的子民，我们常常得罪神，拜别神，拜钱，我们没有把神居首位，我们得罪神，我们犯罪，叫做犯奸淫，属灵的奸淫。虽然我们犯属灵的奸淫，耶和华还是爱他们，耶和华是爱我们的。我们的主呢就是这样子，我们虽然得罪神，上帝没有放弃我们，我们感谢主。亲爱的朋友，上帝爱你就是这么伟大。你会爱，你会跟一个这个淫妇一个妓女结婚吗？你不会，对不对？但是上帝却爱我们，他要告诉我们上帝很疼爱我们，我们不好，我们得罪神，我们不配，但是上帝没有厌弃我们，他说我想爱你，叫你愿意回到我的面前来，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你愿意转回悔改，为你的罪你犯罪了，你说神我犯罪了，我悔改，对不起，你真心悔改，你不要在神面前耍游戏，说神我得罪了你，我犯罪了， 那上帝会爱你的，会接纳你的。上帝不要求你做什么，上帝只是要求你做一件事情，你犯了罪，你认罪，你悔改，你转回来，上帝会接纳你的。如果你愿意，今天你愿意为着你罪来悔改，不是说不会犯罪，但是你说我犯了罪了，你来到主耶稣面前，叫耶稣求你赦免我的罪，我要相信你，上帝要赦免你的罪，耶稣要赦免你的罪，还给你永生，还给你天堂，他照顾你，他爱你，他疼爱你，他满足你里面的真正的需要，因为他是神，他能够满足你，来相信耶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洗脱了我们的罪名，给我们永生，感谢主。神命令婚姻关系要保持忠诚，神也吩咐我们与异性的关系要保持圣洁，我们不可在肉体或思想上与非你配偶的人呢有性关系，这是奸淫，而奸淫是不信主的人的行为的，不要。我们要谨慎，甚至在必要时呢，我们不用砍手挖眼睛，不用，但是我们要采取极端的行为来避开奸淫。属于异性的教会朋友，把他当作你的家人，保持圣洁，避免跟异性单独分享个人的事情，对工作人员这事特别重要。不要过早谈恋爱，不适合。你的孩子谈恋爱，你说你跟我分手，我不能够分手，我很痛苦，你不会死人的，分手。除了你的配偶，不可单独与异性到外国旅游，持守这原则能导致奸淫的情况避开，那么你就会安然无事。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给我们的话语，帮助我们在思想、在身体、在行为上与异性保持圣洁，以致我们就能够做光明之子，与神儿女的身份相称，我们就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真的做光和做盐，也能够因此得到神的奖赏，神的喜悦，以致蒙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